喂，你好。哎，你好，我是西蒙。对，啊，是这样，现在公司啊经营出现点问题，我这也是到处寻找周转。这不是你看，我这手里这些都是贵重财产，情况确实危急。要是您愿意这个伸出援手，帮吉考斯一把，日后我肯定重谢，真的，本人愿意。
孙子，别跑，再跑我弄死你！
你给你眼镊子可别了，鱼竿给我撅了！
那个丢鱼都没戴头盔的，开怎么之交？
逮住这班情，快点！
赵夏文事儿了，别让跑了！
要有我，要有吉考斯，要有金河。
各位亲朋好友，吉考斯新春福袋上线喽！六件商品499元的福袋，十件商品799元的福袋，以及十件商品再加新品毛线帽和加绒手套的999元福袋等你来抢。同时，店内其他吉考斯商品一件享9折，两件享85折，快救救西蒙，救救吉考斯！
北京时间1月14号上午11:26，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加游戏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娜迪亚，
大家好，新总部
啊，龙马，
我是天，
朋友们，新的一周啊，新的
新闻，
新闻，哎呦，好久没用这个，
是一年没用
slogan 了，啊对啊，虽然这个 slogan 吧有些语法错误，
特别废啊，
对，但是期待的啊，很喜欢给大家录制新一期的游戏新闻节目，
嗯，
本周我们。是我们四位啊，
嗯，
本来呢还有42和尚恩
是，
但可惜两个人有些别的事情、啊。
对，尚恩不是有别的事儿，是核酸去了。
尚恩是核酸去了。最近这个疫情呢又有一些反复，
有一些苗头、
啊，大家这个一定要注意好防护啊。
对，注意好个人的安全和防护问题啊。
对，
嗯，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的。
那临近春节了嘛，
是
马上要放假了、啊，
对
对，大家肯定这个想回家的心啊，是吧？
嗯、
归心似箭
是
啊，
嗯。
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保护好自己。
回家的心，颤抖的手。
喝杯酒，喝杯酒、
哎、
啊！那么，游戏新闻节目说一下本周我们关注的一些事情、
嗯、
啊，快速的就开始了。先说一个《杀手三部曲》，
嗯，
将于1月20号登陆 XGP。
嚯
啊、嗯！对，1月20号发售，同时啊登陆 XGP。
嗯嗯，当然别的平台也有啊，就只是说这个会加入 Xbox 跟 PS。
对，这是他们的这个直播活动嘛，
嗯、
有一个啊。
你这个新闻。
有偏颇啊！
重点是人家发售了，
发售了，同时加入 XGP
是
啊，对，就是为了告诉大家一下啊、
嗯、
这个事情，
嗯
啊，然后还公开了一些这个游戏更新的信息，《
杀手三》的第二年、
啊，对，新的地图啊，
嗯、
新的模式啊、
嗯，
新的任务啊，
这个游戏从长更的状态来说，其实还是我觉得就是挺值得去多试一试，或者说让别的厂商去了解、去研究一下的。它是这种剧本式的更新。嗯，实际上更多的是注重这种环境体验嘛，就是在整个的这个一个关卡的整个的环境里边，让你去了解，从不同的角度去了解当下这里边的发生的一些故事，然后去研究玩法，然后去解的这么一套模式。之前其实小五曾经在直播间里玩过两关，
玩过跟27，
嗯
啊，当时
对，然后比如说你可以以不同的身份进入到这个场景中，然后从侧面去了解这个庄园里边发生的故事、
嗯、
然后你想想是你自己亲手去了结目标，还是说制造一场这个
意外
假象的这个意外啊？
嗯，
然后来结束这个任务。
反正这游戏颇受这个直播的欢迎，
是
因为挺有代入感的
啊。主播
因为很能整活、
啊、
对，这游戏
代入戏，而且它跨度很大，就是每就是可能你今天还在迪拜呢，明天你就跑重庆去了，就是这种，
嗯，
对。所以也当旅游了吧。
我挺佩服那种能玩这游戏人，我这脑子不够用，每次想都是怎么打完之后赶紧跑。
这是前行类游戏的一个究极形态。
是
啊，对，
对，而且其实之前杀手也经历过，就是可能在玩法上的摸索，有一代我忘了叫什么了，是在360时代好像，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那个，就变成一个土豆粒子的游戏
啊，
就是你要打开一个那个类似于鹰眼那种视角之后，
那就不好玩了。
对，整个画面灰白，然后能互动的地方全都高亮显示，你去那儿然后干什么，然后直接进入下一步了。那种的话，其实就有一点丧失了你这个
没有什么自由
解读互动的这一部分的乐趣。
嗯，
对。所以现在这种探索没准也是能成功的。
它是不是还是主要在国内是没有中文吗？这个游戏吧，
后来更了。
后来更了是吧？那行，那可以这次
就是一直观望或者之前错过的朋友，现在可以试一试，
可以尝试一下。
好，接下来一个事情是《花语旋律》Demo 二啊、
嗯，
现在已经登陆移动平台了。
哎，
啊，放了一个宣传片的音乐节奏游戏啊，喜欢这一块的朋友们啊，可以去体验一下。
嗯，
快速的说一个短讯啊。
好，
接下来还是一个比较快速的短讯，是任天堂公开了一个这个 My Nintendo Switch History 2021。
嗯，
啊，其实能看一下你2021年在 NS 上的一些游玩的这个统计和记录。
嗯，
啊，
所有 APP 都搞这个。
对，大家都喜欢在年底的时候搞一个这个嘛。啊，其实就是能看一看，比如说在 NS 平台上你玩的三款时间最长的游戏是什么、
嗯、
啊，分别玩了多长时间。
嗯。
然后包括呢，这个系统会给你分析出来你这个人的喜好啊，比如说你喜欢动作游戏，
嗯，
比如说你喜欢这个联网对战游戏、
嗯、
啊之类，他会给你放一些标签在这儿。
哦、
嗯，
我那不用看，一定是动森
啊，拿你号玩的是
对啊、
哦、
啊，
2000小时了吧，快
对
2000小时，
1000肯定往上了，1500都往上，我觉得
天。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自己的这个 NS 的这个记录是啥，
嗯
啊，对，可以分享一下你玩的最长时间的游戏，
嗯，
是什么，
嗯
啊。接下来呢，说这个既然说到任天堂了，那就说一下星之卡比，
哎，
对，星之卡比探索发现，就之前的这个3D 卡比，确认将于3月25号正式发售，
嗯，
放了一个新的片子，
嗯
啊，这回就是。卡比呢来到了这个新的世界嘛，然后有新的神秘敌人野兽军团啊，然后把这个瓦豆鲁迪，
嗯，
这些小的非常可爱的瓦豆鲁迪都抓走了啊。卡比呢就是为了拯救这些可爱的人，
嗯
啊，对，
橘黄色的人，
对，踏上了冒险。然后同时呢，这个游戏其实是支持使用 Joy-Con 双人本地游戏的、
嗯、
哦
啊，对。然后第二名玩家呢扮演的是这个头巾瓦德鲁迪，但是扮演瓦德鲁迪，按理说你就没有这个吸入的这个能力，
对，没有嘴
啊，对，所以他拿了一个这个长枪还是什么东西、
哦、
啊，
拿了个武器
啊，拿了个武器、
嗯、
啊，不知道会玩起来什么样的感觉，
嗯
啊。还是很不错的，看这个片子，
三 D 卡比，
三 D 卡比，对、嗯，非常期待。就主要看一看它这个新形态下的关卡设计，
嗯
啊，会是什么样？
嗯，
真好，这个
三 D 说不是形象啊，是玩法。
对对对，
啊、
以前也有过肉球啊，就是
有
对，因为卡比历来都是那种很传统的平面的二 D 关卡嘛，
二、
嗯、
D 的这个平台跳跃，
嗯，所以其实还是很期待，就是因为就是卡比整体它这一个系列。稍微难度就是比较低的那种，在任天堂的其他的跟任天堂其他的 IP 比起来、
嗯、
所以就看看这次它能设计成什么样的。
是，而且特好奇这个人类的建筑废墟到底是个什么故事、
嗯、
尼尔那个
一切都连上了是吧，
跟尼尔同一世界观、
嗯、
看跟卡比这个风格怎么融合，其实也挺
对
挺在意的。
卡比我玩过的最难的游戏就这个系列里边啊、
嗯、
最难的一座是那个 NDS 上面那个，就是需要用触控笔画
那
个、
啊、画
那
个
画
轨迹的
那
个，
对，我觉得那巨难、嗯、
那是个就是外传作品
对，
都不是正经卡比玩法
啊、
嗯嗯。嗯，正传我玩的最近的一次好像还是 V 上了
啊、
哦、啊，我最近一次是 3DS 的那个机器人星球、
哦、啊 ，3DS 我没玩
啊，
嗯，
卡比还是很不错，但最近不应该是大乱斗、
嗯、啊，嗨。
总之3月25号发售，喜欢卡比的朋友们哎可以到时候体验一下。
好嘞，
嗯，
下一个事情啊很有意思，极限竞速地平线5。首先呢、
嗯、
一个新闻是总玩家数啊超过了1500万，
嗯，
同时呢50红光 S 啊会加入到极限竞速地平线5当中。
我觉得这事儿啊50红光比 Forza 自己还着急，你知道吗？
对，
嗯，
在最早的时候，最早这个地平线5刚公开的时候，视频底下50的这个当时是在 B 站吧，我记得
好像是
B 站，他们当时的这个官方号就在底下评论了一下啊，就那意思、
哦、好像有什么车啊，
对，就是想 teaser 一下、
嗯、
结果呢很长时间没有任何消息，
对，
结果前段时间是玩家通过这个
解包，
嗯，
发现呢这个后边的更新的这个信息，然后这个瞬间啊，大家网上都开始传，然后国内的这些车媒朋友们啊，
嗯，
就开始发这个信息嘛，
嗯，车的媒体朋友们
啊，对，车的媒体朋友们啊，汽车的媒体朋友们，
嗯，
开始发这个消息，然后五菱汽车呢在底下又评论了一下啊，
嗯，
说这个大家消息很灵通呀，嗯，又是 teaser 了一下，反正。嗯，
这就是明示，疯狂明示，
啊，就是反正基本上应该是稳妥了，
嗯，
啊，之后应该会更新到这个游戏当中。我比较好奇的，就是它的这个车的改装啊，
对
对，
这次是电车吧？
啊，不是
啊，
它是一个正常的油车，但是这个问题是呢，你像Forza 里边的很多车吧，
啊，
因为它都是这个比较知名，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比较知名的。这个主打运动性能的这种车，
嗯，
所以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它就有很多改装的套件，
嗯
啊，但是这个五菱宏光 S 呢，它确实不是主打这方面的，
这
个，
这么说吧，以前咱也不是没开过三个轮子的车在 Forza 里里边照样能给改的 S 二级一个意思啊，都能改，
我那个改完了没法开，
对，它只能加一稳定架，
对，
它太快了，
那挺逗的，
不然直接抬头，
对，
但是
它就是原地转圈啊。
五菱宏光 S 在游戏里边应该是可以给它改成一辆就是非常适合漂移的车的，
嗯，
因为它是一辆后驱车，
嗯，
对，所以有可能以后山路上都是五菱宏光了，就各种各样的五菱宏光，
然后也贴上藤原豆腐店，
啊，就各种痛车嘛。
嗯，但是我最近还特意会定期的回去玩一玩。
嗯，
它不是一直都有那个季节赛的更新嘛，
嗯，
然后有的时候会给你一些新的
车
什么的，这种，就是偶尔拿回去玩，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虽然说就是可能前期玩的有点太鲁了，就是为了通关太快了，
嗯，
现在稍微慢下来一点节奏还挺好。然后特别感谢上一次那个新闻节目的评论里边有朋友告诉我怎么把那最后
啊
哪一个任务给过了 啊，果然是路线问题，
那个是他标识的有点问题，
他呀只标了终点
啊，
然后你冲破终点线的那个路径是没有标出来的
啊，
实际上他是要求你在之前就是即将到达终点线之前你得按照他的那个特殊的路径走，
嗯，
就是爬上金字塔才能冲过终点线，
这个正路，
对，
对，
你要反着走就判定你是失败啊，
挺狠，
终于把任务全给清了，
嗯，
行吧，
嗯，
啊，反正捷宁速大家可以继续回去感受一下，
嗯，
等五菱宏光更新之后也可以买一辆试一试啊，
嗯，
可能会很有意思。接下来我再说一个事儿，是独立游戏大奖 IGF 年度提名作品公布啊，快速带大家过一下各个奖项以及提名的游戏。
好，
嗯，
这个极佳音效奖提名啊 Toem Unpacking， 然后这个杰特遥远彼岸，然后迷你公路邪恶铭刻，然后极佳设计奖提名，
嗯，
啊，邪恶铭刻 Unpacking， 然后 Overboard， 还有 Strange Horticulture
啊，
这个词儿原意这个词儿太难念了，
是日常用不到，
用不到，
嗯，
对，然后这个勇往直前啊，
嗯，
Weeb 的，还有这个午夜协议，
哦，
嗯
嗯，
然后极佳叙事奖提名 Last Call， 然后这个 Neurocracy 应该是神经质的意思吧，好像 Neuro 什么就是神经什么嘛。啊 ，Neurocracy， 我不知道我读对不对啊，但是应该是这个啊，
嗯。
然后是 Closed Hands， 然后 Overboard， 还有邪恶铭刻 Unpacking，
嗯
啊，极佳视觉效果奖提名，
嗯，
啊 ，The Internal Cylinder，
嗯，
然后倾听话语最美好的景色，旨意历险啊，绒毛地下城，杰特遥远彼岸，独具创新奖。啊，哇，这全是英文名字啊，我这个尽量能念对 啊，
啊，
这个独具创新奖提名有 Memory Card， 然后这个 Oak Thresha and Saturnia's Bureaucratic Adventures 啊，我靠，这个游戏的名字我一念起来特别像那种英语考试
啊，
就这个前两个词应该是个名字啊，
嗯，
Oak Thresha and Saturnia's， 然后这个 Bureaucratic 是什么来着，啊，官僚的，对，我想起来了，对，官僚主义啊，对，Bureaucratic Adventures 啊，然后下个游戏是这个 Space Hole 2020，
嗯，
然后下个游戏 Tux and Funny， 然后是 Cruelty Squad
啊，
然后 Sparkles and Gems，
嗯
，Fast Dungeon 啊，
嗯，
还有这个哭泣啊， 应该是念哭泣啊。
行
啊，对，这个游戏因为这些都是英文的游戏，它没有一个那个中文的名字，
嗯，
所以只能大家如果我念不对的话，大家可以点击时间轴来到新闻页看看到底是哪款游戏。
嗯
嗯，还有这个塞尤马斯麦克纳利大奖，
嗯
啊，是这个提名的有邪恶铭刻，然后 Unpacking Loop Hero 啊，还有这个 The Internal Cylinder，
嗯，
还有 Cruelty Squad， 然后还有 Unsighted。 然后值得一说的是呢，在这个独具创新奖当中，这个荣誉提名的游戏当中有一个 The Shape of Time，
哎
啊，大家应该在这个 Boom 里边，
嗯，
在我们的这个 Boom 活动里看到了这款游戏，
是
啊，
嗯，
对。总之 ，IGF 的这个获奖名单，
嗯，
啊，提名名单不是提名名单，还不是
是是是
获奖名单，
提名，
对不起，
嗯，
提名名单啊是这样，
非常恭喜
游戏，对
诸位开发者和这个发行商啊，
嗯，
希望这些作品都能够让更多的玩家认识到。
是的，
嗯
啊，
嗯，
然后我这边的新闻暂时是这些，习总，
哎，啊，那我这儿可以先说几个本周的其他的事儿，比如说这个 Stalker 啊，《潜行者二》在，
哦，
对，在前天的时候宣布会延期到12月8号，这一锤子还直接是撇出去半年，
嗯
嗯，本来是说我要没记错的话，好像是说今年4月份就能玩到了，
嗯，
嗯，然后反正理由还是这个完善游戏品质嘛，因为之前其实他放出的消息一直没有那么的多，
嗯
嗯，最近的一次还是在一次线上发布会上放了一段实际演示，
嗯，
就是从篝火那段，然后到那个一些比较片段的 gameplay，
嗯，
就那段演示之后就没有什么更多消息了，嗯，那这个就其实也只能等着，就看等游戏发售的时候是不是能在质量上让玩家们满意吧，
嗯，
就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再有就是 PC 方面，这个 PC 版的《战神2018》已经开启预载了，
哦，
嗯。这个是13号开启的预载，然后游戏的空间是一共需要70个 G，
不小，
不小。那看
70个 G 确实不小，
看跟谁比吧，是吧？
现在都是跟 COD 比，就我看到这些大型游戏的时候，这个容量空间我都会跟新的 COD 比。
嗯啊，其实我说开启预载也没什么用，因为其实游戏11月15号就发售了。
嗯，
大家听这期节目的时候，你要想买可以直接买。
对，
嗯，
然后其实优势还是在于，比如说帧数更好的画面材质这些
啊，是的，
嗯。然后想在 PC 上再好好体验一遍的话，其实玩家们可以尝试去购买，
或者之前还没玩的朋友们。
对，然后同样，《怪物猎人》也是，《怪物猎人：崛起》的 PC 版也卖了，
卖了，
嗯，
啊，在 Steam 上多半好评吧。
对，
啊，
它也是。对，它也是支持更高的帧数，然后更好的材质和分辨率，然后加了一个支持宽屏，
嗯，啊
啊，嗯，同时还有不同的画面滤镜，然后它那单色那个有点像《对马岛之魂》那种，就是你开了那个黑白颜色的滤镜之后，它声音也会变成那种
啊，
嗯，以前那种老的电影那种，
有点糙那种感觉，
啊，有点爆炸
失真那种
音效，嗯，
它，
嗯，
那个咱们不是有一个线上的这个采访吗？
对。
啊，反正之前我也和这里那个制作人石本他们，
嗯，
采访过两次，
嗯，
其实确实问不出啥来，
对，
但是呢，
嘴硬得很。
但是呢，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我个人很关心的信息，就是他们说了，说这个到时候 Steam 版的曙光会和 NS 是
同步
的，
同步的。
啊，之前的更新内容呢是 Steam 上都会有，但是不会再为 Steam 版本做额外的这个内容和更新。
嗯，
但是我觉得利好消息就是曙光的话呢是同步的，
就是你不用等。
对，这样的话呢，像我可能会更倾向于我也买一个 PC 版的。
那你的进度是不是还得在前期先追一追？你要拿 PC 开新号了呀？
是，就先买这个嘛，然后玩一玩嘛。
嗯，
但我觉得参考冰原啊，应该是追不追都无所谓。
嗯
嗯，
就是它会有一些这个快速追赶的那种
机制，
有一些特别就是直接特别容易拿到的那种，让你通过 原版内容的这个装备，然后就让你快点去打曙光，就
是，因为他总得也欢迎一些借着曙光刚进来的新玩家，
对啊，
对吧？
对啊，
嗯，
对，这就跟很多网游似的，你不可能说真的新玩家来了让玩家从头开始打，
嗯，
当然也有那种让玩家从头开始打的网游啊，也不是没有，
我比较喜欢这种，啊，
但是也有一些就是新版本更了，如果你是新玩家的话，可以直接快速的体验到新版本的内容，
嗯
啊，
嗯。
那个这儿我觉得可以说一下，就是现在一直就是这游戏最受批评的地方，其实游戏本身是没肯定是没问题的，怪物猎人嘛，而且这次新加的系统也是大家都一致好评的，
嗯，
一直被诟病的就是说内容少，
后续更新有一点脱节，
内容少，然后相信我很多 PC 玩家呢可能对这个玩怪猎玩的少或者是以前没玩过的呢，我可以说这个内容少啊是纵向比的，就是相对于他自己怪物猎人以前比的，啊，你要说横向的和动作游戏比，这个就不涉及这个问题啊，
嗯，
因为我看好多人留言说那个 像冰原之类的，就是从 PC 版玩，你要从头玩的话，
嗯、
内容其实相当多，
嗯，
可能玩、啊、
那是
玩一年多，冰原还没打通，就是剧情还没走完的，都是、
啊、
都是有可能的啊。
嗯、
所以这个这方面不用太担心。那但是听说剑鼠的优化有些问题，有些这个就是匹配上有些问题，
哦、
这个可能他们后再等他们之后的这个调整。
嗯
嗯，其他的话呢，
大家可能对这个价格 PC 版，大家可能对这个价格
有点微词是吧？
对，觉得它价格有点。高、
嗯、
就是相比起可能其他同规模的游戏来说，
嗯，
它价格确实不
算低。现在 Steam 的普及的话呢，在亚洲特别是日本本土呢也在很快的这个上涨，很多日本人开始玩 Steam，
嗯，
然后呢我发现很多日本厂商他有这个顾虑，
是不是因为买不着 PS5，
就是在 Steam 上也我觉得有这个有这个可能吧啊，在 Steam 上的游戏定价呢一直他们是比较愁的一个事儿、
嗯、
我也了解过一些，像有些游戏呢他会在 Steam 上定的呢和我们理解中的价格比较接近
啊、
但是他会故意在这个游戏里抠出日文语音和字幕什么的，就是他怕这个影响他们
冲击实体
的
主机游戏。
日本主要是一个主机的市场嘛，他怕影响他这个这边主机版这个游戏的这些销售的这个情况。
嗯
啊，包括他这个价格，他主机版和这个 PC 版，他要有一个权衡。
嗯，
但我相信呢，可能随着他们更多的上 Steam， 发现这个 Steam 是一个可以给你带来更多销量的平台之后呢，
嗯，
他们会去更多思考这个问题啊，怎么定价更合理？
对，确实有些时候这种东西就得靠一点一点的市场去验证。
嗯嗯，但你说这个，我觉得《怪猎》这个游戏可能怎么也得249。
嗯，
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我说249是你们就会觉得合理一点吗？
249我觉得就挺合理的，
就相对合理、
嗯、
啊对，
但是如果249的话呢，相对于它的 NS 版本肯定是便宜很多、
嗯、
特别是在日本市，那它比如说把游戏里的日文语音和
啊、
抠掉的话、
啊、
大家是不是能接受，
嗯，
也可能
是个事儿、
啊、是个问题，
这个希望
说猎人语呗
是吧，就只能选英文
说那个世界语
对, 对, 对
啊，希望日本厂商们这个
能稍微先进一点，
越来越多来 Steam 之后、
嗯，
会有一套新的这个，就是可能比如说卖游戏的策略
是
啊，
情况就是
能更贴合一些 Steam 的玩家、啊，
整个稍微国际一点的，现在能想到好像还是万代南梦宫，就是稍微快一点，跟其他的日厂相比
啊是。
然后后来世嘉不是也就是这，尤其近几年世嘉把如龙系列往 PC 和 Xbox 这平台上推，可能也是尝试，
嗯、
就是。就不执拗于日本本土市场的这一点红利吧，
嗯，
就不管是不是同步问题啊，还是说就是独占这些，也在慢慢改策略，可能他们也在尝试，
嗯再一个可能也是玩家觉得它不同步嘛，就是你本来就玩了这么多的一个老游戏，
嗯，
等，嗯，
对，
反正我觉得比较合适的是等它那个快曙光的时候，
嗯，
像我记得冰原那个时候就是
来一波，
会有一个东西。捆绑的
啊，
这个本体会相对便宜，
嗯，
可能有个五六折的样子，直接就本体加曙光什么的，
嗯、
我觉得那样买会比较合适。
嗯 ，NS 估计到时候又该有限定机了。冰原的时候 ，PS 就有限定机，我要没记错。
但是我一直就是就我来说，我比较多对 NS 它又不出这种提高性能的这个版本，
嗯，
我可能会更倾向于玩玩 PC 版，
嗯看游戏习惯，
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
是嗯，然后再往下说，有一个特别弱智的事儿啊，就是这个。那个 Techland 他在这周说呀、
嗯、
说消失的光芒二，如果玩家要把游戏里所有的内容全都玩一遍啊，可能一共需要500个小时。
哦，
想
起来新闻迷之那个
老放这种狠话也没有，这是、
嗯、这个事儿我
不是这个这个还是这个新闻的第一步，
对，这是第一步，这个我不太想评价、
啊、
就
是
对玩家玩得快玩得慢无所谓
啊、
嗯。然后紧接着呢，这个 Devolver 发行的这个 Shadow Warrior 三、
嗯
在官推上说啊，我们这个游戏花500个小时，玩家能通60遍。然后这个
有道理，
对，
算一遍是多少小时？
对。然后这个后来呢，这个大家就说啊，原来这个 Shadow Warrior 可能单机通关大概8个多小时左右、
嗯、
啊。然后这个消失光芒，这官推在底下回了一个咪姆那表情，就是翻白眼看他一眼，然后又看前边、
啊、
对，就是一个。可能他们也自己觉得发布那个不太合适、啊，
挺好
啊、
嗯，
但是很有那个他们那个组和他们的游戏的气质，
是、啊、
行为，就是嘴很臭，
对，特别讨厌啊。但是其实还是挺期待 Shadow Warrior 的，
太期待了。
啊、对、
嗯、
他的那个风格，
嗯，他前两代我特别喜欢，
嗯，
二代也是特别喜欢。
消失光芒这个营销吧，确实有点怪，
是挺怪的、
啊、什么500小时才能全都打完什么的、
嗯、
听起来就特别奇怪、这个、
对，我觉得这游戏现在就是只能是
他
的，
就他感觉是他想体现出说我内容特别多，
横向拓展维度特
丰
富什么这种啊，
但是这听起来不像好话。
对，
就是这在现在这个年代，你说我的游戏什么所有的内容要玩500个小时，听起来不像好话。
其实现在玩家感觉听着通关时长要长，
玉璧都没说话。
对，
玉璧大概是7-8年前会喜欢说类似的事情，就是我这有多少多少内容。现在玉璧完全不提这个事儿，就会对
现在连地图比之前大多少都不敢说了。
嗯、而且现在玉璧的游戏就是什么想体验全部内容，你打完一次剧情就得150个小时，玉璧都懒得比这个事儿了，谁也比不过我操！
听这玩意儿都头疼，
是、啊、
真头疼、嗯。你说你让我那么长时间通关这一款游戏，它好玩也就罢了，
不是优点，现在来说不是优点。
对，嗯，反正就希望这游戏能顺利卖出来，然后能让玩家觉得还值吧，嗯、
还是挺期待的。
是，还有一个事儿是这个板金工作室
是
现在是稻叶端置，端置去了，稻叶端置
一碗水端平了，
对，将担任这个白金的游戏社长，
哎，
原社长现在是成为顾问，
嗯
嗯，
佐藤宪一也是也他好像是才当了社长没几年，好像，
嗯，
可能岁数大了，我不太了解这个人，
嗯，
稻叶端置是原来在那个四叶草的时候干过社长，
嗯
嗯。
嗯嗯，
然后就辞职解散了嘛，
是
啊，希望这一次
新社长啊下球
可以，
挺好，
可以什么呀，
把公司搞好。而且他确实很厉害，我挺喜欢这个社长的，他是唯一能够和秃子进行很好合作的，还管得住他的一个制作人，
是
三上那么厉害，也只能把秃子撸掉自己，无法跟他一起合作。
感觉日子过得不错，道爷敦志现在是不是胖了？看照片里，
小日子过得不错，
大了。他是七十年、七一年还七二年的时候，
哦、七零
代多大岁数了？50了吧？
嗯
嗯，
50多、嗯、
是
啊。估计感觉神谷英树天天送外卖都是给他吃的。
但是不知道为啥，
嗯、
我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像我这么像我这一代的玩家老觉着就是他们这一波好像老是30-40岁是那种感觉，正当年似的。
嗯，
也不是了，朋友们，岛下敦志，你算算，71年50出头了。
嗯，
对，就感觉。这帮人其实创造力上一直没有降低，但是岁月一直在长。
嗯、是，
对，你看小岛秀夫都58了，
是
还行，他没什么变化，
不显
老是长。对，小岛秀夫确实感觉就不显老。
他们挺注重那个发型，
就比较注重保养，可能是对啊，
仪容仪表嘛，
对，
仪容仪表，对，
也修眉嘛，
穿衣风格什么的
烫头
那种啊，
对，
可能他比较注重这个。
他们现在也比较重视这个年轻制作人的这个就是。
形象包装
提携嘛，就是不能老是
培养和挖掘
哦，你说这方面是吧？
啊，
我以为他们比较注重自己的这
肯定不能老是他们嘛。而且咱们也看到了一些，就是这个老牌的日本游戏制作人，对吧？这个晚年是吧？就是不太那个。
增田顺一算吧，
有些晚年很幸福，有些就晚节不保。
嗯，然后继续说《英雄萨姆》的一个扩展篇章，《英雄萨姆：西伯利亚狂想曲》会在1月26号在 Steam 上发售，然后现在也是放出了预告片，
嗯，
其实风格还那样，大家直接看预告就行了，
嗯，
就算是一个独立的可玩内容吧，这也没什么太多能说的啊。然后我要没记错的话，这个《英雄萨姆4》好像前一阵进了 XGP
哦，
啊，大家可以直接在主机上去玩，是吧？
我玩了
啊，
PC 也能玩，
然后就关了吧。
就是你，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很恶搞的、
是
很那什么的游戏、
嗯，
但是你不能真的用游戏的质量去做行为艺术。我对这个游戏没什么可说的，就是、
嗯、恶搞不应该涉及到这个游戏的真正玩的部分。
就是它是用一种本来大家理解这种游戏是应该一种很戏谑的方式，
嗯、
啊，做出来的一款很好的射击游戏、
嗯，但其实它不是一个很好的、
啊，但它不是，它是用一种很就是。就是真正的一款垃圾游戏，就是，
嗯，
就是做到这个程度，我觉得就不行了啊。
嗯，
我在
就是垮，
对我玩的那一会儿，我觉得这游戏简直，
嗯，
就是我怎么形容这游戏？就我就感觉他们是故意的，
就玩不下去。
但是不能故意干这个事儿，
就把这个酷搜上升到游戏品质上了。
对，
是，
就他有些什么游戏的重生点什么的那种，就
很
葛，你玩就知道了，就是根本就没有设，就是不是做游戏，就是他们是在。可能是在做什么某种行为艺术。
现在行为艺术这个面也太广了。
对，喜欢要如果真有喜欢这个四代的人，可以跟我讲讲说这个游戏到底是什么思路啊？我是 get 不到。
他给我弄一存档点，那我有一滴血。 然后又死了，
对对对对对，
又一滴血。
对 对, 对，我也遇到这个情况，就是他有一个这个 checkpoint 之后，你就 loop 到那儿了。
对对对，
就是他根本就是没有设计，然后没有想过，然后随便给你扔一个地儿，然后出来之后，那个前面就是人证的，就是怼着你脸给你。
对对对，
打死完了就卡卡
卡这真正死亡循环。
然后那个音乐就是背景音乐出来和消失的那个
啊，对
对,
对，
那弹入弹出特别愣，
唐突、
啊、
对，
尤其就是这个比较硬汉嘛，
他以前不这样吧，
这辛苦硬汉了，
头几代不至于到这样吧。
不过我小时候玩这游戏时候我觉得还挺好的
啊，对，我印象中也还可以，就是他
要不然可能是记忆美化了
啊，是吗、
啊、我因为我也不确定这事儿啊，
哎
嗯，
他一直我觉得就是挺那个
胡来的，
对，就是挺胡来的
啊。当然这游戏不是只登录 XGP 啊，就是 PS 上也有
也有、
嗯、对，你要想消费呢我们也不拦着你就这么个事儿啊、
嗯、
然后再往下说，这个本周还有一个可能在行业内有一些朋友会比较关注的事儿，就是 Rockstar 的母公司收购了这个社交的手游公司 Zynga、嗯嗯、然后作价是$127亿，这个应该是创了一个历史新高、
嗯、
非常非常高。然后我看英语的一些就是产业媒体
嗯
提到这么一个事儿、嗯、说是 Take Two 啊有意就是英语已经收购了嘛，是希望这个手游公司未来能把 Take Two 的一些 IP 带到移动平台上，
这些手游
带到移动平台上、
啊、过来、
嗯、
在这20年了又、
哦、对，
当然我不太确定这个是说明确的意向还是只是说从一些只言片语中去了解到的、
嗯、
啊，反正这个是就是花了不少钱啊，干了一个这个事儿，
但确实是一个特别合理和
嗯
有道理的想象。
嗯，
像他们收一家这么多钱收一家手游，
他肯定是有目的的。
对呀、啊，
嗯
嗯，当然这家手游肯定本来是挺不错的，有一些自己的产品什么，但是他收购这个行为肯定不只是一次投资嘛，是吧？
对，
有一些战略考虑。
嗯，肯定不只是财务上的一个收购而已。
他真有这些手游版那些也还是很刺激的，我觉得。
不是，但是 Take Two 旗下其实有很多
啊，是
很多 IP 啊，
对
对，
嗯，所以也不一定是这点，
它有很多公司就是下边、嗯、
但我觉得首选应该是、嗯、太值。前几天那个索
没准是这个手游版二 K、
啊、是
之前二 K 有 App 程序
啊，
对，就是用来买币的
啊
啊。
啊
那不行，
就是我以后就是可以直接在手机上就玩了，
嗯，
对吧？
无主之地是不是？
无主之地是啊，
可以出手，
手游版也不太好出吧？
就是别的玩法的，不一定是
啊
射击的，
嗯，
是，那就得他们想呗，
嗯
啊，
我觉得都是可以尝试，都是很好的适合上手机的东西，我觉得，
嗯，然后再往下说，绕肉哥永恒啊，现在已经这个结束了 IP 一个平台的独占，登录了 Steam 平台，国区售价是42。嗯，42块钱，大家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游戏。我觉得还是要强调一下，它的玩法和之前的肉肉哥是不一样的。如果大家没有了解的话，可以看一下预告，稍微就能比较清晰的。
那个线上手机那个是吧？
线上的 IP，
线上的 IP，
对对对对，大家就能知道这游戏玩法什么样。它是一个自动往前跑的，
就是用手机一
点像那个马里奥跑，
对，马里奥跑，
就是它永远自己在动。
还有那个叫一个叫小三角，然后来回翻跟头，然后就有节奏躲那个
啊，
是那个那种的吧？
啊，有点那个意思
是吧？啊，我不知道那游戏叫啥，我看很多人在玩
一个血压特别高的游戏，
对对对对，跑很远，跑死了那个。
嗯，就是他想改变方向，必须要依赖于墙
啊，
嗯嗯，
要折返一次，嗯，才能往左，就是这么一个游戏，嗯。然后还有什么呢？这个《刺客信条》的爱教合集呀，即将登陆这个 Switch 平台，然后育碧官方也放了新的预告。其实故事来说，肯定玩家们都已经了解过了。如果是很多这个错过了 AC 系列之前一些作品的朋友，可以拿这个补补课、嗯。
是谁把 Ezra 的故事一说再说是吧？
嗯，继续说。
嗯，
汪汪队立大功，
哎
哎，
好，
1月14号就上映了，朋友们，
啊、
也就是今天、啊，
今天
大家周末就可以
录节目的今天、
啊，非常推荐这个大朋友小朋友们都可以去电影院看一看。
但是会不会那电影院里边孩子特多就巨吵？
我靠，我经历过类似的事儿
啊。
一个我也受不了，不去。
那毕竟这电影也不
是，你可以夜里看、
啊，
天天
谁大人
雪豆还是非要给我票烦、啊，
好看好
看什么？
挺好看的，
大作什么玩意儿？跟我一顿
大作大作。
我之前家里一块吃饭的时候，我陪我侄子吧，应该是，然后他就看了什么那个小猪佩奇，嗯、看的汪汪队啊，陪他看两集汪汪队。卧槽，真是
汪汪队好
了，
行吧，
嗯。汪汪队、小公主苏菲亚
啊，
它是有电视，然后剧场版是这意思。
对， 好看，这次不错，是个完整电影。
这是不是以后也会出那个 Young Blood 的？
那就不知道
那个彩虹小马，
但是他确实在加新狗、
哦、
啊，他以前没有这么多，后来加的猪猪小克和那个利伯蒂、
哦、
啊，好大陆叫贝贝
啊，贝贝啊。
嗯，然后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部电影的配音阵容，多的我就不说了
好
啊，可自己去看一看就行了。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不太算这个游戏的新闻，但是挺逗的一个事儿啊，就是海外一位网友啊做了一个单手操控 PS5 手柄的辅助装置，
嗯，
然后这样呢他就能这个非常轻松的用一只手来达成双手操作了，所以这个有朋友就调侃呀，是不是这样就能更轻松的一个人就完成这个双人成型的这个游戏了
啊、
哦？嗯，它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多的这个辅助的，有点像传动杆的这种，
感觉是那种联动按键。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控制这个摇杆的时候，它会在帮你控制一些别的按键。
对对对对，
啊、
嗯，确实、这个，
以前一个人那个魔兽世界下五人副本，这都不新鲜这玩意儿。
嗯、还有这个。打刀塔把其他四个人都骂退了，然后自己一个人控制五个
变成不是就骂了
还有一个游戏啊，这个灭世 Scorn， 这个其实好早了，好多年了，然后官推是说会在这个月公布进一步的消息这个游戏预计呢是在2022年的十月登录 Xbox Series X 和 S， 然后同时 PC 版会在 GOG 和 Steam 上发售，因为其实已经太久没有游戏的详细内容了，所以我们也不清楚这一次他们会公布多少。是一个非常打美术的这么一款作品。
是，
具体玩法有待官方进一步的释出。然后我这边就是这些新闻。
天叔说说宝可梦吧，
说吧。
那款阿尔宙斯之前阿尔宙斯公布了一个6分钟的预告，那个是中文频道以及日文频道、英文频道好像都公布了
啊。
就这次呢，只有英文频道公布了一个13分钟的详细演示解说怕之前那个没
听看不懂，
没听懂，这次特别细的跟你说了一遍，
手把手教你玩，
从头到尾弄了一个信息的大集合
啊。
他说的是什么呢？比如说野外，我们这野外是有一定规模，但之前信息也说了，这不是个开放世界，这类似于怪物猎人崛起那种大地图那种设计然后有一个据点，你可以在这儿回血，可以在这儿做东西，做东西指的是精灵球啊，以及一些这个投掷的道具，包括烟雾弹什么，很战术的一些东西。你还能采矿挖果子什么的，然后。让宝可梦打那树，那采矿也是让宝可梦撞一下那石头，咔，石头就碎了。它特别怪物猎人，因为以前没有采矿这个东西，虽然矿石这资源是可能有一些特殊资源，或者说挖化石，但很少有采矿这个东西。以前都是那去底下挖的一些小游戏，然后能看出来它的游戏特别注重宝可梦生态的塑造，就比如说可大家会在水边待着，然后有一些。白天夜里会出现不同的宝可梦然后捕捉方面呢，就是你可以直接去抓一些弱的，可能直接就抓成功了，然后有一些你还可以去先扔个果子，它趁着它吃的时候扔个球这怎么说呢，把捕捉这个东西弄成一个游戏玩法，因为以前是选精灵球直接扔了，
对，
现在你得去瞄准啊，或者想一些战术考虑
啊。
但如果说你把一个宝可梦打急眼了，这会儿你就可以进入宝可梦战斗环节
啊，
然后就让宝可梦打完之后你可以收服啊或者什么，然后给你的宝可梦长长经验。然后还讲到了一些比较严肃的战斗，就是这个游戏里的 BOSS 战，它有狂暴的王或女王，就是包括之前那个叫斧劈螳螂还是叫什么，一个金色的宝可梦，浑身发激光宝可梦，巨大，手里是两个大斧子，它一进入这个战斗有点像黑魂那种游戏了，上边是一个条血条然后你要直面这个比你还要高一倍的这个怪物，
然后呢，
然后就是你不能被他打，被他打会扣你的血，等你血扣完之后你就是眼前一黑回到基地了就相当于猫车那种感觉
不是，那就是玩家要干什么呢？
玩家最开始不能直接上宝可梦你需要拿，就之前我说过先让他
不能直接，
因为他是狂暴的就不能直接上宝可梦打然后你得拿一个他喜欢东西，相当于一个投掷道具你就去砸他，就上面那个条就会往下降，相当于减血嘛你可以这么理解。 然后等他降完之后，你就可以进入宝可梦战斗跟他打，削点他血。等把他这阶段打完之后呢，他又跪那儿了，你接着拿香包拽他，拽完之后呢，然后他又站起来又接着打你，这是一个循环，是一个战斗的 BOSS 战循环，就这样。但我就是没太 get 到他这个就真正的那个特别吸引人的点在哪。
这有什么乐趣吗？
不知道、啊、
确实没想到。
哎，现在宝可现在宝可梦还能自己随便给他改名的什么的吗？还能吧？
能
啊，可以自己抓的都可以。
哦，初级吧，小咪什么的这种
可以，但有一些这个禁用词汇啊。
哦、
这 BOSS 战听着就没什么乐趣啊，感觉
是它就是一个玩法设计就特一般，因为其他游戏你都能见到类似的，
对，
就把它打瘫了，打一打，然后它又起来接着打你之类的，
是
然后躲避它的招。还挺狠的。之前日本 IGN 还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个期待阿尔宙斯的十个理由，就是前几天，前几天发的。
这文章听着
真是软文是吧？
然后硬说，就比如说那个特期待这个新的显翠地区的自然环境，然后这次是可以这个实时扔球，可以骑乘飞天，骑着鱼，骑着鹿，嗯，然后还有这个描绘了生态系，这都是单独拎出来说，还可以制作道具。那我说这你说的也太细了，真没有必要，
实在没有十
个
可能，
对，
辛苦他们了，
愣凑、
是
说五个呗，夸下海口，非要说十个，
对，说十个。然后他挺逗的一点，他讲的是古代的故事，他说，因为那会儿这地儿还叫显翠地区，结果呢，啊，喜翠地区。然后他有一个东西叫阿尔宙斯手机，它是个全触屏的一个有点阿尔宙斯设计元素的一手机，
它跟那个什么石板一样，
细卡之石，
对
对, 对，
跟上古文明，
对
上古文明 iPhone 就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觉得是不是啊、哦，那会儿科技到底是高是低啊？那难道说以前有这么高科技，后来大家就是到现代宝可梦的时候，他们用精灵图鉴的按钮了吗？没有现在这么高级，怀疑。是不是阿尔宙斯把他们这个游戏里世界给消灭过一次，
时光倒退了，就是让那个
重新来过，
科技的发展又退步了。
对、
啊、
然后我觉得这个
只有你还在乎这种事儿
对，这边是、这个、
细节，
对、
啊、
喜欢这个嘛，就是看一看，那喜欢我不会买
啊,
啊我是不会买。其实我比较生气一点不在于说它这个游戏品质怎么样，它、
啊、
你要光看着的话，画面什么的其实比剑盾好太多了，嗯，帧数也相对稳定。
剑盾到底是有多次、
啊？剑盾画面真太烂了。
哎呦，
然后我比较生气一点就是他没有，就是 Game Freak 自己没有去做真正的宝可梦续作，反而转向一个新的项目。
嗯，
而新的项目又没有太吸引我啊、包括我比较关注的可能是关于他的战斗，目前看起来可能没有特性，他有一个强力招式或者迅敏招式，
嗯，
就类似这种设计。可以多打点血，或者让下一次攻击出现会快一点，需要多费一点 PP，
嗯
啊，就这么一个特殊的系统，好像特性就给淡化了在这一座里，
嗯，
而且宝可梦他也没说我们有几百个几百个的，他也没说具体多少个会出现，我估计不会太多，可能一两百只的可能，所以我还是等今年年底看有没有这个所谓的正统宝可梦续作 Game Freak 能不能交出一个吗？
能有吗？没有，他们也来不及做呀、啊。这样
感觉工期上来不及。
那要不然那个剑盾这个锦标赛可能能打四年，
四年吧，差不多。
那估计可能就得这样。
爽先锋吗？
可以，那我们再做的调微调是吧？
他这游戏我没看出来，这个公司是有追求还是没追求？
肯定是有追求的嘛，
有追求，
就是想做一些这种
工匠精神嘛。
就是想做一些这种新的、新的感觉的。
就我笨寻思啊，用咱们土话说、如果你要是就图赚钱，
嗯，
你应该出手游。我觉得宝可梦是很适合做手机。
出了呀，有一个
够啊，
那个、
就
啊不是够那个，
就有一个对战的那个手游，
就再正经点啊。因为任天堂现在也支持出做这个手机平台嘛，然后它有很多那些东西，就是说白了，它的这个游戏玩家玩的是它里边那个。宝可梦的养成和 RPG 和战斗的那个系统、并不是说玩你的那个冒险和，但是我知道有些玩家也是反正每次玩一次剧情吧、我知道有这种、但是我觉得大多数的忠实的他的这个用户还是玩这个那部分是吧、所以那部分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做成移动平台，因为它本来就是个 RPG 点一点什么的，我觉得不涉及什么操控的问题。
其实有好几个，它有宝可梦大师，就是你抽卡扮演一个角色，然后带着你自己的宝可梦，都是剧情里边有过一些历代角色，
是
然后是一个三v三的那个，其实 其实不太好玩，我觉得。不过他就是说能把好多以前的老人叫过来，然后整到一个岛上展开一点原创剧情，就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嗯，
其实每个宝可梦的新作最大的商业价值还是在于有新的宝可梦，
嗯，
然后有新的角色，然后 TPC 可以自己卖周边啊。他们那宝可梦中心这其实是一个大项目，
他这边不挺适合做成抽卡游戏的吗？
对呀、啊，所以他们也卖宝可梦卡牌呀、啊。
不知道，对，我就觉得这个新项目令我很迷惑
啊、
嗯，
阿尔宙斯这个是吧？
你要说他有追求吧，你说你这玩意儿没看出个所以然来。
他就是什么都有、嗯，但没有把这东西很好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特别统一的。
出再说吧，咱现在不也没玩到吗？
对，
是，
嗯，
没准特厉害呢。
嗯，
没看出来，主要十三分钟给我讲也没讲出来特厉害的感觉。嗯，
嗯，然后再说一下，天叔还有吗？
没有了
啊。然后那个再补一下一月份 XGP 的事儿。
哦，
上一期说了吗？我忘了。
上一期说了
啊，说了是吧？
啊、说了
啊，那我就不详细说了吧。反正就是这个月该登 XGP 的游戏应该都已经完全都上架了，
嗯
啊，因为已经十四号了嘛，啊 ，Splunky 和那个 Anacrisis 也上了，
嗯，
就是大家之前想在意哪些游戏可以玩、
哦、
啊，然后比较推荐的是那个，比如说 Outer Wilds 啊，然后奥利亚是去年 Devolver 发的一款游戏、
嗯、
啊，然后也可以，花中世界挺推荐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个人口味上我觉得特别好的游戏，中文叫是叫步行者嘛，就是反正咱这翻译叫步行者啊，反正英文就是行人那个意思、
啊就
是一个解谜游戏、
那个、
路牌里边、
那个、路牌上那小黑人那黄色路牌上里边的那个
小黑人
黑色的小人、
哦、
对就那个游戏就是推荐大家可以试一试，应该是叫 Pedestrian
啊、
嗯、这么一个游戏，它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解谜的设计的特别有意思的这么一个解谜游戏、
嗯、
就是玩家可能在马路上你看那种路牌
儿、啊、
几块铁板之间然后是设计一个路径
注意行人啊什么那种
牌儿，对对对
对，
嗯，就是大家把几个牌儿用线连起来之后然后地图是产生通路、
嗯、
然后你在里边进行解谜之后、
嗯、
在现实中的一些道路就会产生反应，比如说你把路牌里边的一些铁门什么的通上电打开，
嗯，
然后你现实中的一个大铁门就会打开之后然后你能通到地铁里、嗯、场景也会进行一些转换、
嗯、
就是很难描述但是是很有意思的一个解谜游戏，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嗯
嗯，
没了。嗯，
龙马这边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这边说个小的吧。之前那个辐射不是说要拍这个剧集吗？
啊
他们公布出来这个事儿呢，交给了这个诺兰，
嗯，
弟弟啊，弟弟，
弟弟就乔纳森诺兰，就是那个《西部世界》的那个、
哎、
弟弟、
啊、
两口子。
嗯，
哎，来，而且这个。第一集试播
试映
集应该是诺兰亲自来导、
啊、对
啊、嗯、这个听起来还是挺不错的、
嗯、
是
嗯
希望他这个能拍的引人入胜
嗯, 嗯因为当年我记得咱们那个仲卿来录那个节目的时候也提过嘛、
嗯、
啊他就是这个诺兰两口子当时为了做西部世界其实对电子游戏做了不少的调研
嗯
因为他们做那个其实和游戏很像嘛
很像
他们要参考一些的、
嗯、
特别是就是贝塞斯达这一类的老鬼、啊、这类游戏就是其实和那个很像
是
一个开放相对有很高自由度的一个 RPG 的一个情景
嗯
啊这样的一个东西所以他们考察了不少所以他本人在采访里也表示说对辐射这个整个这个设定和这个东西很感兴趣我觉得还挺对他味儿的吧就是那种时间错位的那种设计叫什么复古未来主义那些什么东西、
啊、
我觉得他应该是很感兴趣的希望他能他如果他不是在说客套话真的有热情、
嗯、
如果他有的话肯定能把这个东西做得特别好、
嗯、
也许能成为一个就是游戏改编影视作品的一个比较好的案例啊
希望是啊
对因为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特别牛逼的东西叫那个欢迎来到浣熊市
我也看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啊、
就是
你是真爱
出现在了我的电脑里
大学生毕业作品
啊
太牛逼了
嗯
太牛逼了
震撼一整年
真的看不下去
震撼了
不是他
那你看完了吗
就他其实很多吐槽说瞎改什么的、嗯、我觉得其实就还好、嗯、改编部分真的还好就是比如说他有些设定改比如说给那个什么 Chris Clear 的那个绅士做
啊
我觉得吧也不是不合理你比如说他俩为啥打仗那么厉害啊
嗯, 嗯
那人家这里也给了一个解释嘛就是当年是怎么选的因为咱们讲过嘛说人他的那个计划是选那种就是特别优秀的基因的孩子
是、
嗯、
所以这兄妹俩厉害啊是吧这不就是相当于给了一个解释其实没有不合理但是问题是这个片子本身的质量实在是令人震惊、
嗯、
就前五分钟我都他就还没有跟这个 IP 设计关系的时候就想关掉了什么就六十年代的恐怖片还是什么玩意儿就节奏巨慢、
嗯、
然后嗯没法说
那你看完了吗
倒着看了
哦，
这会计呢，
辛苦你了。
然后那个特效
不想看还要愣看，
那个特效太牛逼了，我操、
啊，挺不容易的。
行吧、
嗯，这个片儿是在任何领域都没有什么好口碑啊，
他不可能有。
对，
虽然其实里边有几个演员我还挺喜欢的
哦。
都是其他的电视剧、美剧里的这个首脸、
嗯哦
啊，其实卡斯还可以，
嗯，就是折在了剧本和导演上，
是编剧和导演确实差点意思，
不知道折在哪儿了
啊，
反正就是折了呗。
对，整个一拦腰断啊，
嗯，
好，
那说到这种就是是吧，这种错位历史
好
改编的有这个题材的游戏，是提一下这个上周一个比较被大家热门讨论的一个国产的游戏，
哎，
昭和。
米国物语
Showa America Story、
哎、
其实是在这个哔哩哔哩游戏大赏这个颁奖之夜上、
公布的、
公开的这么一个游戏，由凌空游戏制作，
是、
嗯、
不知道都以为是日本组的，
是
其实咱们国内的游戏、
这个其实这样，当时这不是就是日本泡沫经济时代，不是日本人就很有钱嘛，
是、到处买买买，
对，然后当时有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说一个
说法，
民间笑话吧，
是
啊，那种就是日本人有钱到什么地步呢？说
美国，
日本人觉得说咱们呀到美国去买地，把整个美国买了再租给美国人，
是，
就是非常猖狂的那种。
这时候就配个图格局，你知道吗？日本人在最有钱的时候，他们能想到的是什么事儿？你知道吗？就是小国家的人的格局就是。
然后这不是这个游戏里边其实就有点这个意思吗、啊对，现在这个整个这个美国都变成了日本的那种感觉，然后那个金门大桥上，我上一次见到金门大桥被恶搞是在这个国土防线，
国土防线
啊，
被朝鲜人进攻了，
对，被朝鲜人占领了啊，对，然后这次是被日本人占领了。
其实这种东西在这个国外其实很常见，就是恶搞这种，比如说像德军总部，就是美国不都整个被
高保奇人
被纳粹占领了，对，就是那种平行世界的这种
对
历史啊，
但这个就是可以说，不管是预告啊，还是游戏里边那些小的环节设计，就是很能拿捏的准，就知道可能就比如说咱们国内的玩家们对哪些元素会比较敏感，就是一看就知道，哎，他会笑
啊，对
啊，他把这些东西能够汇总在预告片里边呈现出来，
就是昭和那个泡沫经济时代的那种日本的一些标志性的文化符号，
对，在玩家概念里边能成熟的了解到，就直接能戳中咱们的这些东西，他都给呈现出来，
然后和美国的一些，
哎，对对对，一结合
自由女神啊，金门大桥这东西一结合啊，然后产生出一种这个
非常微妙的化学反应，
就是这个非常啊，
非常奇妙，
跃然纸上的这跃然纸上的这种巨魔氛围，老白深得老白的这个欢心啊，
老白可太喜欢了，而且歌选的也就是正，
是，
这个歌中国人可能更熟悉，
对啊，对，所以就
是
面向咱们来看的话，
是哪个？
李克勤，
李克勤，
红日唱的《红日》嘛，就是翻唱的
这
首。这
歌在日本是一般火
啊，
据我了解，就是但也是很有名的歌，但是没有在，我不知道为啥这歌在就是这个歌在中国那么火。
就是可能在港台地区翻唱红了之后，然后传
我那个年代，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娱乐场所，什么滑旱冰的地儿，什么游戏厅、打台球什么，疯狂的放《红日》。
可能台词也比较励志吧，
就几乎可以说是第一粤语歌，第一广东歌，广东话歌，
比较好传唱。
我看他这游戏的介绍吧，就他的一些这个主线、支线任务什么的，其实有点像如龙那感觉。
对对对对对，
就是如龙里边不是好多那种特别胡闹的支线嘛，就老碰那些怪人什么的那种。
其实能感觉到他还是受了很多这个日本游戏的
影响
。
对，
有很多人说看到了一些像什么。英雄不在之类的这种游戏的感觉，
那种劲儿
啊，徐天刚一的那个气质嘛，
嗯、
我确实也看到了。昭和66年，昭和哪他妈有六十年？
续上了
就架空的嘛，
就是91年呗，是吧？是，
挺好，
然后再加上丧尸，
对，
哎，我觉得这个丧尸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又把这个就是过于巨魔的这个历史题材的事儿呢，又给中和了一下。丧尸一进来就整个就彻底胡逼了嘛，没有人在任何丧尸题材的游戏里，
你不用再严肃的去探究
太严肃的看这些历史元素，对，
除了生化危机是吧？
真较真吗？
那个也不严肃，不严肃。还是得说这个内容可以胡逼啊，但是不能在质量上开玩笑。
对对对，
还是得等游戏真正卖了啊，大家
了解到它的可玩性，
体验一下，对对对，感受一下这游戏在玩方面的这个。 这个质量到底怎么样？
是的
啊，差不多。
好，
新闻是这些了，
大概就是这样了
啊。然后马上一月份，其实有彩虹六号异种，
对，
然后宝可梦阿尔宙斯，
是
对，大家都可以开始忙碌起来了，
而且感觉特别快。咱们录节目的时候已经是一月中旬了。
对
啊，距离二月份又进了一步。
春节前，朋友们有一些游戏可以玩。
对，
然后其实今年的二三月份会很忙，
巨忙、啊，
就有特别多的游戏，会前后脚卖。
对，所以 Stalker 二延了，好像也没什么。
对，到时候有这个。
您二月份有《艾尔登法环》、
法环
啊，《地平线》
啊
啊，就这俩就、
那个、那个地平线
就相当够玩了。
三上的游戏到底是？
幽灵线、
啊、什么情况？
幽灵线那个就不知道了。
那是我这一年。2022年最期待游戏，
也有可能他的性格就是捂着，不一点一点的宣发。
我就是怕
做踏实了再
这游戏这么严，然后也一直不清不楚的，就是我怕他开发有问题。
嗯
嗯、
还是就是不希望这游戏质量出问题。
是，
还经过了一些人员变动嘛，是吧？
啊，对，
就怕他有问题。
嗯，不光人员变动，公司都变了。
是
备赛的事儿吗？嗯，
然后二三月份还有像《命运二》的新的资料片
哦，
然后《最终幻想14.0》
国服的新版本
啊，对
啊，
巨忙，
嗯，
就是事儿很多。
看来我还行啊，
二三月份
我不用干，我不用，我没有这些工作。
嗯，我现在每天晚上回去
你就法
环嘛，我就好好的玩正经游戏就行了。
你说注意点，你说注意点。现在每晚回家就玩游戏，如同上班。
嗯
啊。
对，
很累，玩的反正。
你说话才注意点吧。
没事，张夏不听这节目。
上班如同玩游戏，玩游戏如同
上
班
啊。
嗯，
好，
我这两天回家再补一补之前的没玩的一些游戏。
哦、嗯，
像什么那个《灵魂之桥》啊，
科纳呀、
啊，科纳对、
哦。
然后有一些独立的游戏
啊、
嗯，然后还有那个《银河护卫队》啥的。
哦，银护是吧？
我买了，想玩一下、
嗯、
啊。趁现在、
哦、那个我今天还想再买一个呢，
趁现在就还有时间玩嘛，到了二月绝逼是没有时间玩，回头玩回头补课。
嗯，
怪猎我还没玩呢，还没买呢、
哦
啊、犹豫可能没时间买，我想等他那个回头一起出的时候打折的时候我再买，
一口气直接买下来、
啊、现在买了也没时间玩、
哦、
嗯，
后来贵的。
嗯， 嗯，大家也可以说说在春节期间有没有打算这个猛攻一下的游戏啊。
啊，
嗯，
春节马上的春节了，
对啊，
两个礼拜吧，
嗯、对，
还有、
嗯、
还有两周，大家就欢度春节。
是，
今年春节没有上飞机玩啊，
再看一遍电影，跨年。
哎，
电影有几部了？七部了，
原来
加上这个，
原来那六集嘛，
啊，加上这个，
是别的就啊，对，应该是真人版的，就是。
你可以真人电影跨年一下，
连着看
那个米拉乔维奇那个
啊，
第一集其实是很不错的，
嗯
啊，
我觉得是挺不错的，
嗯
啊，
嗯，我甚至想不起来第一集是什么样，
甚至我觉得二都可以。
李冰冰是几？是三吗？
李冰冰那都是
四五
啊，
对对对，都挺往后了，
特别往后就不行了。
哦，
一和二我觉得还都是可以接受的，
嗯，
尤其是一，我觉得那个处理方式是很不错，就
是他们打入那个内部嘛，
一还是在洋馆那个地方吗？是吗？
一不是一，等于是一个《生化危机》初代的一个平行的故事，然后最后它能出现在那个洋馆那儿
啊、
哦，
就是一个和相当于和游戏讲了一个不同的一个平行的故事，
嗯、
虽然它也不是一个世界观嘛，有一些出入，
嗯、
但是这种、这样的方式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因为它首先你不受游戏的限制，然后你可以编一个很好的，
哦、
然后在关键时刻让大家发现啊，这个是和那个有关系的，是吧？
嗯、
一可能你很多人看了，可能你大半。
就气了，
四十分钟一小时没发现是生化危机，可能、
哦、
就是个打丧尸，可能、哦、对，我觉得这还挺好的。二就是动作片嘛，就挺爽的，
嗯、
往后就
后边越来越怪了，
差一点。因为我是觉得，就是你改编游戏的时候吧，你直接把游戏的这个故事剧情、啊、
直接拿来用、
啊，去重拍一遍电影啊，很难成功。
嗯、是、
嗯，
因为游戏那个
它叙事手法都是一样，
都完全不一样
啊、
嗯。因为你想生化危机那个东西，你想它那故事，你用嘴说出来挺没劲的。
十五分钟，
那能是一个跌宕起伏好看的电影？不可能啊，
对对，
对吧？
嗯，
所以就是你还是想点别的办法去、去做一个。
这不是想出别的办法来了吗？这新的，
这叫啥？叫啥吧？
所以我觉得 CG 电影做的不错。
哪个、
嗯、
就是生化危机的
哦
CG 电影、
哦、那就是看个热闹吧，只能说
就挺有意思的。
那真的有人在乎故事吗？
就是很热闹、啊、就是挺有意思。然后你还能看到那些就是人气比较高的角色都在里边登场。
对，
里昂、啊、
我觉得前
几、
那个也是开始还行
啊，后边越来越垮。
你刚才说 CG 电影，我不是咳嗽一声吗、
啊、
没听清，我听成了 COD 电影。我还说什么时候我错过了，没有，
但是那个剧集不行
啊、
哦，看了吧？
就是之前那个啊
啊、哦，那个我记得你说过嘛，其实就是把一个电影给切碎了，
它丢掉了原来那个就是它 CG 电影一贯的那个特质，是吧？
啊、对、
嗯，
就是。动作场面嘛，是不是就是夸夸夸夸夸，就是特别胡逼的那种打架，
对，
杀僵尸场面。然后这个没有，
嗯，
还想严肃一点，完了
还这就很严肃搞的，
完了还严肃严肃的不行，质量还不行，
嗯，
哎、就
原来那打架真挺好看的，我觉得、
哦、越来越升级是吧？
对，
毕竟你们见过的东西越来越多，我们只能再拿点新的。
对，就是你要再讲以前那些就没意思了，
一直太高了、
啊。那僵尸都慢慢走，然后你那种就是恐惧生存那种感觉，可能大家都看腻了，已经、
嗯、
啊，就想看点这种赛亚人什么的，
挺好的、啊。你总得有点可取之处嘛，是吧？
对
啊，有意思的地方。
嗯
嗯，行吧。
好，
那本周的加里游戏新闻节目就到这里，
嗯、
朋友们，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
嗯、拜
拜。
拜
拜
拜拜